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静，而在我旁边的呢就是
周素琴。欢迎听众朋友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
嗯，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特别的关顾，对不对？
嗯，对呀。啊，为什么我们会讲一个特别的关顾呢？啊，我们以前呢也曾经讲过啊，在这个团契当中，团契生活当中，弟兄姊妹呢应该是互相关顾的。
嗯，
那为什么谈到有特别的关顾呢？那当然呢是针对一些特别的需要了。那其实当我们能够很享受一个很甜美的啊一个团契生活的时候呢，那我们要想一想，其实呢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也有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没有办法过上一个很甜美的很美满的团契生活的。
也可以说是有些人没有机会去这个过这个团契生活，对不对？
对啊。嗯，那如果一个信徒他只是自己孤单一个人，我们可以想象他的那份的孤单，那份的无助。
嗯，
那么而且呢这个信心呢也很容易呢会动摇，因为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在旁边支持他鼓励他。那但是我们知道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需要团契生活的，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互相支持互相关顾的。那你又有没有想过呢，在你的身边也有这么一两位这样的弟兄姊妹呢，他们没有办法过团契生活呢？那所以呢这一刻我们说特别的关顾呢，就是我们来想一想怎样关心这些被忽略的面孔。
嗯，到底哪一些人是需要我们特别关心的呢？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关怀一些老弱的肢体。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所认识的肢体里面呢，啊，有没有一些年老的或者是患病的弟兄姐妹？那这些人呢，他们可能呢就没有机会到教会过一个这个像我们所讲的这个美丽的团契的生活。
嗯，
那因为可能他们有一些外在的条件上面的限制啊，比如说年老的人他没办法去一个聚会点又是那么远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限制他过这个团契生活了。所以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应该特别的留意，如果是在我们周围有这些老年人或者是有生病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就要格外的去支持他们，去关心他们。
嗯，一个最直接的可以关怀他们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多一点的去探访他们哈。
嗯，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一些比较年长的或者呢是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方便出门的。
嗯，
那弟兄姊妹呢啊，就主动的去多一点的去看望他们，让他们不会感到哎好像自己呢啊足不出户的啊，就被别人遗忘了或者是被忽略了。那如果弟兄姊妹呢愿意这样主动的去看他们，去探望他们呢，
嗯，
那就会让这些的弟兄姊妹呢也感受得到团契生活当中的这种的彼此相爱。
嗯，
而且呢去看他们的时候呢啊，也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啊，多一点的包容，让他们去谈一谈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的忧虑哈。
嗯，
或者呢甚至是恐惧，而且呢以神的话语去鼓励他们安慰他们。
嗯，
而且如果你能够跟他们一块来祷告呢，我觉得呢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祝福。
对，也就是说你多一点的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把心里的心思跟你讲。其实呢老年人或者是患病的病者呢，他心里面有很多的话需要别人来听，就因为周围没有人能够听他讲话，所以他的心里面会感到特别的孤单。那我们信主的主内的弟兄 姐妹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应该多一点的去照顾他们之外呢，我们也学习让他们多讲，听他们讲。
嗯，
那我讲到这个探访的时候，让我想起这个患病的人呢，我们弟兄姐妹更应该多花时间去照顾这些患病的人。
嗯，
我想起我的妈妈就是在患病的时候，她是不信主的，就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探访，来向他传福音，他接受了救恩。
哦，
然后呢，他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之后他就把福音带到我们全家。
嗯，
我们差不多几乎弟兄姐妹都信主了。你看一个在病患中的人，当弟兄姐妹教会的人去关心他，去探访他的时候呢，福音就会临到他的身上。
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服事哈。
嗯，
玉馨也记得以前呢，在一个老人家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呢去参与服侍，也常常呢到这些长者的家里面去看他们，啊，看他们呢很开心啊。
嗯，
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访啊，就把家里面很多的食物呢都拿出来给我们吃
分享哈。
啊，跟他们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快乐，不单单是你提供一个帮助给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你自己呢也得着建立的。
嗯，
那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去关心这些老弱的肢体啊，就是干脆呢就在他们的家里面去设立一个聚会点哈。
嗯，
因为他们有很多就是不方便行动的，但是他们也需要聚会的，他们也渴望可以聚会的。
嗯，对对。
那如果呢在他们家里面呢去设立聚会点的话呢，那他们也能够享受这个团契生活。月心呢就记得呢，我们有一位的弟兄姊妹啊，一位的听众朋友啊，他也是不良于行的。
嗯，
但是呢他非常热心的侍奉主，也在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点，虽然他不能够到外面去，但是他仍然能够享受这个团契生活，而且呢他也在这个聚会的地方呢去有时候呢去讲道服事。
嗯，
去分享信息，去帮助弟兄姊妹。
嗯，那除了在这些老年人的家中设立聚会点之外呢，另外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鼓励这些老年人参与侍奉。
嗯，
特别是年老的人或者是患病的人呢，这些肢体呢很容易感受到，哎呀，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用的了，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对教会也没有什么贡献，他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作为年轻的这个传道人也好，或者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也好呢，我们要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侍奉上面参与。那这个侍奉上面的参与呢，不是一定说是你要讲道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嗯，
你可以鼓励他做代祷的侍奉。那代祷守望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特别是年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患病的人呢，你不需要说是你到教会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侍奉。嗯，你用祷告来服侍神呢，这也是参与侍奉的其中一个方法。
是，我记得呢有一位老师呢，他分享过他的一个让他很感动的一个见证，就是当时他还是很年轻哈，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那么其中呢有一位的老姊妹老太太呢，就也是跟他讲啊，我觉得自己呢年纪很大了，好像没有用啊，也不能够服侍主。那么这位的老师当时呢就邀请这位的老太太呢，诶，我有个很重要的侍奉很想邀请你去做的，就是每次当我要讲到呢，那么希望你能够花一点的时间为我来祷告。
嗯，
那么这个老姊妹呢真的很开心呢去接受了这个服侍的邀请。
嗯，
她真的很忠心的有20多年的时间呢为这一位的传道人来祷告，就是连续的为他来祷告。
嗯，
即使呢最后这位的传道人他后来离开了他工作的岗位，改到另外一个工厂去服侍。但是呢他想起来就觉得呢，哎，每次想到呢当自己要讲到想到有位很忠心的一位的老姊妹为自己来守望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感恩，也感到神特别的听他的祷告。
嗯，
你看虽然呢是关在一个门里面的一个服侍，
对，
但是这位老姊妹的服侍呢，你看他托住了一位传道人的侍奉。
嗯，
这个传道人的讲道呢也是祝福了很多的弟兄姊妹的。
是的，所以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觉得你不能够服侍，也没有什么恩赐的话，我们再次的呼吁，在 呼吁你能够借着祷告守望来服侍我们的主。那除了我们要关怀一些老弱的肢体之外呢，第二方面我们要关怀的就是一些初信者。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之后呢，他的生命就有了改变。那生命改变之后又应该如何呢？这些初信的弟兄姐妹呢，是非常需要我们的关心跟我们的这个带导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初信者呢，首先就是肯定他们的信仰，来肯定他们的信仰，而且呢来确确实实的让他们知道他们对救恩要有一个清楚的把握，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就是说你虽然认识了救主之后呢，也鼓励他在生活当中能够去经历我们的救主，让他对救恩有把握。那第二方面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灵修的好的习惯。因为我们光信主，这个头脑上面对主有认识，但是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神呢，这个信仰的成长也是很慢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建立一个灵修的好习惯，让神的话语来指引他们每一天的生活。特别是这个信主比较长久的基督徒，我们说成熟的肢体呢，可以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跟榜样。
对，那么另外呢，如果你是愿意去帮助一个初信的一个朋友的话呢，那么你也有一个观念呢，就是需要按部就班的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呢，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步伐呢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比较快一点，有的呢就需要别人鼓励，可能就慢一点。
对，
那么成熟的肢体呢，特别可以帮助扶助这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说不管你的步伐是快是慢但是我们知道成圣的是一条非常漫长的一个道路，最重要的呢就是不要回头，不要退后，你要坚持一步一步的向着这个目标迈进。其实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很需要在身边有这样的一些愿意陪伴他们走一段的弟兄姊妹呢，来帮助他们的。
是的，所以我们信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在关怀这一方面呢，无论是在老人方面，或者是患者方面，就是患病的人方面，或者是初信者方面呢，我们都应该尽上我们所能的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现在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有周素琴还有李月信为你来主持的。那刚刚呢，我们就谈过了有一些的肢体呢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关顾呢，我们谈过了怎么样去关怀一些老弱的肢体，还有呢就是一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去谈一谈有一个群体呢也是很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呢特别的关心的。可能你没有想到哈，这个群体呢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的一些牧者同工啊，或者是义工。
是的，教会的传道人、牧者，或者是带头羊，或者是长老、执事们呢，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很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的。那特别是这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传福音的事工呢，是跟属灵是打属灵的征战，那很需要后面呢有很多的人为这样的同工祷告。那在这里我们就讲到怎么样来帮助或者是来关心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或者是我们的义工。首先我们要为同工还有这些义工的灵命在神面前祷告，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的侍奉，用祷告来托住他们的灵命。因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神所使用的仆人呢，这个灵命呢会直接的会影响我们的侍奉。那如果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忠心清心的来服侍主，来守住神所 交托给我们的这个职分的话，就很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为你现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或者是带头羊呢祷告。他们呢也是人，有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看得很就是有一个很高的期望，就是说觉得哎，你是神的仆人，你应该怎么样做。对，我们是应该对他们有期望，但是呢不要忘记了，对他们有期望的背后呢，我们也需要用祷告来托住他们。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关怀啊，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同工的呢，就是关心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的需要。那我们听过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呢是农村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哈，他们教会的牧者呢，哇，非常的辛劳，
对，
一方面呢要耕种哈，一方面呢也要侍奉。那我们也听过一种的说法哈，就是说呢，诶，身为这个传道同工呢，身为这个牧者不应该接受薪水，这样呢才属灵的。那
这是不应该的吧，不正确的想法。
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呢看一下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哈。
对，
那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里面呢，保罗就提到呢，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那保罗也提到一句话呢，就是说工人的工价呢是应当的。
对，
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一个同工如果他受薪水的话呢，他就是很不属灵。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同工啊，关心他们在生活方面的一些的需要，那同工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放心比较专心的心来服侍因为他没有一个后顾之忧
对。
那最后呢，也是祝福了教会的弟兄姊妹。那当然我们知道呢不同的教会情况呢都有一点的分别，可能有的教会呢真的是特别的苦弟兄姊妹本身呢在生活上也是很艰苦的，那这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如果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能力的话不一定是金钱方面的一些的奉献，可能你是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谷物方面的来帮助这个同工，让他们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祈祷传道这些事上，那我觉得呢这是教会很大的一个祝福呢。
对，那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记住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工人的工价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今天你教会的传道人他一面要传道，另外一面呢又要去担心他的生活的话，那我相信他的侍奉呢就不能够专心。身为一个神的仆人传道人呢，他应该多一点的时间在读圣经和祷告这一方面，多读神的话语，好好的把神的话语呢分解得清楚明白的话，我相信对弟兄姐妹的灵命的长进呢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不单是用祷告来支持他们，我们也应该用我们的爱心来关心他们。像刚才月信他讲的，不是说你一定要用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用金钱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法。其实呢，我也看到一些这个家庭教会或者是说一个地方小的教会，虽然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富裕，但是呢我就发觉弟兄姐妹对传道人非常有爱心。
是，
当他们煮一锅饭或者是煮一些菜的时候呢，他会把帮传道人留一些出来，就是分享他的爱心。那这个呢就让传道人很得安慰，你知道吗？就是说不是说看你给的多少的问题，而是你的心能够表达有多大的爱心。那另外呢，我们也要表达我们对同工的一些关心。那我们做一个弟兄姐妹呢，我们应该很适当的来表达我们的关心。比如说当我们平时见面的时候呢，就常常的关心我应该要怎么样为你祷告，你有什么带导事项没有。大家的彼此关怀和带导呢，是在主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持。所以呢我们适当的关怀跟问候呢，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关心。
嗯，素琴姐，你知道吗？月心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以前呢，我们有在教会啊团契当中呢，有一群的小肢体，当时我们都很年轻，那我们就大家呢聚在一块的时候，我们就说，哎，我们要好好的去关心我们的牧者，因为呢他的服侍呢真的是非常的劳苦，所以我们除了为他代祷以外呢，我们也要表达一点我们的小心意。
嗯，
有一次呢，我们就到外地呢去旅行，有一个机会啊，我们就买了一个礼物送给我们的牧者哈。
嗯，
那么我的牧者呢，他收到以后呢，他的反应很大，就是觉得
很惊讶吗？
哎，很惊讶，就说，哎呀，你们怎么花钱啊，给我买这个礼物，不要不要，你们拿回去啊。那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啊，也觉得，哎呀，为什么牧者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可能他担心你们都是年轻人没有钱，
可能是这样哈。但是就要让月心想到啊，其实如果他能够很开心的收下这个礼物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对，
那当时的感觉就像我们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哈。那所以我也想的鼓励啊，收音机旁边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位的牧者哈，当有弟兄姊妹来关心你的时候啊，比如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你的服侍是怎么样啊？千万不要觉得对方呢不怀好意呢。当然，我这么说是严重了一点，不要感到自己受冒犯，或者是别人太关心你的服事。其实可能弟兄姊妹呢，真的想表达他对你的关怀，很想为你来祷告。那牧者也千万不要觉得我讲自己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需要呢，好像是很不属灵的，很软弱的一种的表现。比如说你觉得最近我的灵修真的是很不固定，你需要弟兄姊妹为你来祷告不要介意跟他们来分享，我相信他们都愿意为你来守望的。
对，那不但是传道人需要坦诚，那弟兄姐妹当传道人坦诚的把他的需要告诉你的时候呢，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以一个成熟的心情去接纳，然后呢为你的传道人祷告。另外我们也要讲的就是大家互相的关顾，互相的关怀，传道二人也好，长者也好，或者教会的执事也好，不单是他们不单是服侍教会的仆人，他们也是我们这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当他们之间互相的去关怀，互相的带到彼此支持的时候呢，那么其他的肢体看到之后就会学他们的榜样。
对，
而且呢这种榜样呢也会激励大家会更多的彼此关怀。
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有很多一同服侍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哈，可能就他们之间可能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有时候有意见不合的时间。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呢弟兄姊妹特别是作为教会的侍奉人员的，要特别的谨慎这一些的关系，或者是这一些的纷争，要好好的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要不然呢其实弟兄姊妹呢看在眼里了，他们心里面会非常的焦急，也会非常的难过。那就像素琴姐刚才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当这个服侍的位分，我们之间也能够做好一个榜样彼此关顾，彼此相爱的话呢也能够呢给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的。那刚才我们提过了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关顾的一些的群体，包括了年长的身体有软弱的肢体，还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过的教会里面的牧者同工。那我们也要提到呢一些特殊的情况哈，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他现在一个比较严重的危机当中，可能是我们呢没有能力去处理去承担的。那这些的个案呢，我们就千万不要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去处理，可能真的要需要交给一些专业的人或者是团体来处理的。
对对，是的。那比如说有一些人患精神病的，那这些人呢就需要特别的专业人士来治疗。那我们在这里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我们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呢，鼓励你去看医生，如果是允许，或者是你的环境，或者是你的经济能力允许的话，你一定要看 医生，另外呢就是借着祷告来医治，医生一面看医生一面借着祷告来医治。还有呢有一些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家庭暴力的问题会出现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但是呢也是很需要一些专业的辅导来帮助这些家庭能够减除这一方面的暴力的问题。
嗯，另外呢还有一些个案是可能是成瘾的啊，一些的个案，比如说呢就是毒瘾啊，
嗯，
或者是赌瘾啊，
就是
赌钱的那个啊，可能是
赌博，
对 对
这一方面上瘾了，
是可能因为这是心理方面的一些的问题，比如说毒瘾可能你真的要把它转借给戒毒所来专业的处理。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分辨出一些个案真的需要特别处理的，那我们就转借给一些适合的单位来处理。那另外就是我们转借给一些的单位并不代表呢我们就没事了，
就跟这件事情没关系了，
是
需要祷告，
仍然需要祷告，仍然需要呢去关心这个人还有他的家人。那千万不要因为他可能他患了精神病，或者是面对一些家庭的暴力的情况，我们就觉得他们不属灵刻意的回避他们的需要这并不是一个团契生活当中应该有的这种情况。
是的，那圣经呢也提醒我们，肢体之间的这个关爱呢是带着行动的，我们不能只用嘴巴讲，我们也要有行动。比如说雅各书第二章15节到16节就有很好的提醒，雅各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那真的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了，就是说我们除了用祷告来帮助他们之外呢，我们要用实际的行动来关怀对方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要顾及他实际的一些的感受千万不要让他们感到很难受这样子。
对，
那其实有很多的行动我们可以做的，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逐一的列出来，那你可以细心的留意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这样的需要。比如说呢你身边有一些孤苦无依的肢体，那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比如说做饭给他们吃或者是他们要看病的时候陪伴着他们去看又或者呢有些的同工他因为服事的缘故没有时间去带孩子，那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去帮忙的。就像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里面提到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是的，在团契生活当中这个关顾的工作呢不仅仅是牧者或是同工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块要实践的一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还记得在彼此牧养这一课里面所讲到的，这个肢体之间是需要彼此关顾的就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4章16节里面所讲的，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心的施与受当中呢，我们弟兄姐妹就能够一块儿的建立一个爱的群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就能够得到建立。
对，希望呢今天我们听完这个课程以后呢，我们也真的付诸实行我们好好的去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那如果你听了以后呢你有一些的回应，有一些的分享，我们都欢迎您来信跟素心姐或者是月心来分享。那另外如果你还没有拿取这一个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了。那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
李月欣和周素琴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也求神祝福您，再会。
不是
样子。